再跟各位聊几句啊，耽误各位一点时间。那最近呢，有这日本媒体啊，就披露呢，说中方啊要求日本就福岛核废水排海这些事儿造成的经济损失呢，建立这个赔偿机制。简而言之呢，就是说你得给钱。您见过网上有一张照片吗？就是一只猩猩吧，然后呢，这个动作，给钱，哎，就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呢，你把它带入到中国政府呢，基本上也差不多少，就差不多是这意思。那让日本政府给钱这件事儿肯定不干呐，对吧？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整个的这个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下的，而且是再说一遍，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中有2位副主席都是中国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的，那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出异议，主要提出的异议呢，基本上而言都是政治性的，跟科学呢没有什么关系。那这回呢，要钱这事儿吧，就让人觉得凸显一什么呢？就是凸显一不要脸。为什么呢？您看这样啊，我们回忆一下2020年开始的这个疫情，这几年这疫情，也是席卷全球吧，对吧？席卷全球，那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完全确定的数字。那造成了多大经济损失呢？这个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统计，有一些统计，但是不是很全。那如果我现在说这么一句啊，咱们先把这种阴谋论的，比如说是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实验室泄露，这个咱们先给它抛开，我们先不把这个作为一个论据来说，我们就先说，如果这个病毒是在自然环境下进化，进入到人类社会，然后呢产生了变异，能够感染人类，然后造成这个损失。OK，好，没毛病，就按这个来说，那武汉当局是包括中共本身对这病毒的这种遏制的手段，然后他的是如何如何的这些，就是在那之前各种各样的骚操作，对吧？然后把吹哨人也给训诫了，然后诸如此类这些事情，没有及时发布这个或者管制这个病毒的传播，对吧？就你们之前没有啊？不是到那个钟南山跑到那个武汉直接说不灵了，这赶紧封城。那整个媒体还在批判那个香港的病毒专家的那事儿呢，你临阵脱逃啊，你这个危言耸听，对吧？这个当时都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当然了，现在这个是不是还有这种正确的历史记忆就不一定了。他现在历史记忆在不断篡改。OK，好，那这个要不要赔啊？因为日本这块核废水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其实很清楚，这并不是说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核电站有问题。那也是遭遇了自然灾害，这两者是相同的。那你说那个它处置的不好，OK，好，这也有。那后期的这整个的这往下的处理，那它只能够说把这个自己包，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说最优解，就您知道，就是说没办法说真的做到最优，只能够说呢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东西，对吧？那这个接受就等于是说啊，那排放稀释排放。然后就过滤、稀释、排放，对吧？那这个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整个这个世界真正不能够接受这件事儿的，或者是说从面子上不接受的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韩国，对吧？那韩国现在好一些了，那中国这边还是在一直拿这个东西说事儿。问题在于，整个洋流它是往美国那边转的，美国人都没说什么。对吧？你现在呢，到这儿倒把自己这个给弄的一个跟他妈应该叫什么？简直就像在这上要立一贞节牌坊似的，在这边说。那实际上而言呢，日本媒体呢做了一个比较犀利的反击，就是把中国沿海的这个核电站所排放的这个标准和它排放的量，就做了一个表，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实际上来讲，在中国这些核电站排放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氚这种元素，是日本排海的核废水稀释过核废水的9倍以上。就是说，中国正常排放的就已经是你9倍以上了，对吧？那至于说它那个有一些事故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其他东西，你不知道排放是多大，他也不跟你说，他自己把标准放宽了。 他也不会跟老百姓说。你实际上在你吃的那些近海那个鱼类或者是贝类当中所富集的这些这个放射性元素，要远比这个核废水排放要多得多。那结果呢？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啊，就直接转向，这个转向特别好玩，就是转到了批评这个日本，就不说穿了，他说色。啊，就其他的这个元素啊，你这个还有这个色呀，或者其他东西，问题恰恰在于日本政府和日本的相关机构是把这些东西真的是给你弄得差不多了，对吧？然后他才去排放的。你要真玩这个，他一样，你可以去过来监督啊，对不对？中国又不派员过来监督，就在那边嚷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中国一旦派人来监督，建立一个长效的监督机制，然后呢，他会失去一个预想中的靶子，就是你如果你真干这事儿了，你总要公布他的这个，你公布他的这个监督的结果，对吧？你一旦说公布这结果，发现并没有像你宣传上的那么糟糕，而且呢，是真的是没什么大事儿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对于中国政府其实是一个打脸的事儿。这个打脸其实打得挺厉害的，因为你一直把这个当个事儿说，当做一个靶子来立。那如果没有这个靶子，你又缺了对日的仇恨的这个目的，又缺了一环。缺了这一环之后呢，就有可能对于在国内的这些啊，就是说释放压力啊，你要找一个境外的一个目标来去给他那个让大家去这个靶子，你得打呀，对吧？你比如说给全国人民都发了枪了，那你总得是对抗外边，要不然全国人民啪叽枪口一转，是吧？咱上就不用上煤山了嘛，他直接就改筛子了。那所以那你怎么办？所以呢，他必须得把这个靶子一直竖在这儿，竖在这个靶子一定是不能够让大家知道这靶子是虚的。所以那就只能够是这样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到今天为止，他第一，他在一个官方层面上，就是说实际操作的官方层面上，并不给日本的核废水排放核废水制造任何麻烦。其实没有任何的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你在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你倒是投个反对票啊？没，不投，坚决不投。哎，然后呢，那。但是在官方的另外一个言语这个层面上，始终不放松，就把这个事儿拿来说事儿。但是他在官方的行动这个机制上，也坚决不去干任何实事儿，因为一旦干了，对吧？你不能够这个东西造不了假，大家全在这儿呢，就你一个国家给你做出一个报告说你这超标，那其他国家说那是不是我们都傻逼呀？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所以说呢，那他就干这些事儿，干的这事儿吧，就是你看着吧，就是一个，我不说嘛，就特别 low 逼。重点在这个，在是特别 low 逼，突出一个不要脸。那你又不去监督，又不去那个什么，又要说拿这说事儿，然后还实际给人放行，对吧？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中国这个外交，包括像这些东西吧，就都是以国内的这些，以自己执政为基础，以让老百姓，就是让老百姓有所仇恨对象为根基，然后去把这个整体的外交去安排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说你要钱，那全世界找你要钱吗？对吧？你先把这个疫情这些钱给付了吧，要不然的话这说不过去啊。你很早发现了病毒，你所有的预防机制没有启动。然后等这个病毒整个的传播到全世界各地了，你觉得自己无辜了，然后去说啊，你美国是第一防疫失败国，对吧？就这些词儿又来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看着我这新闻，我看着吧，就觉得，哎呀，也是一堂堂大国，对吧？就是怎么满地打滚呢？就像那个猪一样的，在他妈那泥塘里打滚，打完以后，要是你带着一身沼气那沼气池那味儿冲过来啊，这就冲过来就跟你这个较劲，真的是挺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啊，比较有意思。那另外一个事儿呢，是今天发生的啊，就是今天15号，就是中央的网信办呢，2024年啊，将重点整治蓄意造谣抹黑企业家以及舆论监督名义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等问题。 就是说呢，这是啊，网信办呀部署啊开展这2024-2020年呢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点展开呢10项整治任务，其中就包括啊优化这个营商网络环境，整治社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就是专门重点整治这个抹黑企业、企业家呀，哎这些人。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看一眼这事儿，咱都不提原来像什么司马南老师，哎，跟这个联想这边的事儿了。你看，就现在这个，直接对农夫山泉这事儿，有人管吗？其实没人管，其实没人管。为什么不管呢？是因为啊，这个东这对企业这事儿吧，分成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呢，比如说吧，他所谓的这个舆论监督的名义啊，对企业的这个呢，指的是正规媒体这一块儿。正规媒体呢，对于企业来讲是怎么说呢？是个双刃剑。原来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中国媒体的一大生存之道是什么呢？是勒索企业。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媒体啊，始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它很多时候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准权力机构。所有的这个媒体，就是你甭管是刊号、报号，还有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执照，它都是归属于国家的。就正你甭管是谁投资啊，你包括像，你甚至于包括像胡树立他们财新这些地方，理论上讲，他的这个号也都是他的刊号，也是国家的，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哪个公司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说，那他带着是什么呢？他首先带的是一个宣传使命，第二个呢，就是说带着一个准官方的性质，这也就给了很多媒体啊，就这种敲诈勒索的机会。就是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就原来你要是上市的时候，到现在也是啊，你要花一大笔钱去摆平媒体，很多媒体就直接，尤其是财经类的媒体，就直接过去，就是你得给我钱，你做广告，或者你给我赞助，或者你参加我什么活动。然后呢，我呢不报你的负面，因为你要上市嘛，对吧？你那会儿出负面肯定是出问题的，那专门有一部分钱是要给这些媒体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打着舆论监督名义，而且呢，很多的企业的负面新闻呢也是从这块就这么出来的，对吧？就是它是如果你不给够钱，它呢它就直接给你这个给你把这个负面给爆出来。我不跟大家原来讲过吗？就所谓的今天应该是315吧，我不知道今年315又是谁倒霉啊。但315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媒体勒索日，就是央媒的勒索日。为什么会是这样啊？跟大家讲讲，当时315办的时候，到今天，很多的这个最到现在啊，我做这节目的时候，今天是3月15号下午了。然后呢，那这个，很多的节目没有一定能够上去，也不敢讲这个节目会不会上。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就有人打听着了，说我这个企业可能会上315的晚会，我呢就可能是要倒霉了。但是这个临时公关，把这让自己的这个企业成为这个央视的所谓白名单里，保护名单，保护企业名单里，然后成为他的一员。那你就不能够再放了，这你就不能播了。临时节目会调整。我跟您讲，就是当时我在央视，我跟央视很熟，而且是那个时候，有人就专门管315的，直接就跟我说过，说像这就管这个节目的嘛，就是让315这晚会的嘛，直接就是说，别问我，别问我，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这节目是谁的，我绝对不会跟你说。那到底最后调整到谁，我也不会跟你说。你不用想这个，知道，只有放出来才行。你之前你要是有本事去找台长去，那是他能管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我就是一导演，对吧？他让我下哪个，我得下哪个；让我上哪个，我得上哪个。这种呢是一种层面的这种舆论勒索，还有这个你可以去给他遏制住，你可能还能够遏制住，但是还有一种你遏制不住，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种自媒体的形态。那他打一什么名义？如果说像原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比如说像那个中国打假，就是所谓打假，那个第一王海，各位可能知道吧？王海他们那个是把这东西做成一个生意了，这多少还是件好事啊。就是说，毕竟呢，有很多的是有很多人是真的假，他打了，但是依然有一帮人， 他干嘛呢？他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这个打假，他去勒索企业，也是如此，这个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这是最无法遏制的，就是打着爱国名义，只要是你说你是爱国行为，对吧？你比如说像这回就是这个农夫山泉中山展这边这事儿，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整个去把他给打了。您想想看，比如说最简单了，那司马南有打过他吗？没有吧？现在还是活得风生水起。周小平有没有过？有过。那现在这个还有那个战马什么的那玩意儿，然后到现在这个农夫山泉，他只要挂了这个最大的这个帽子这个头衔搁在这儿，爱国两个字儿，对吧？那他就可以去造谣抹黑企业和企业家。您自己想想看啊，中山展他的孩子拿的美国籍，你知道就是有多少人是拿美国籍吗？就是咱们这个中央委员里的亲属，有多少人拿美国籍吗？我跟您讲吧，如果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位朋友就调查过一个啊，就现在的这帮人，就是最200多人吧，中央委员，他们的家属以及亲人，就不是说那个，就是就家属啊，这是他直系亲属，还有他的那些亲比较近的亲戚。那有外国籍的有多少呢？占 87%。真的就占 87%。就这是中国最高的一个基本是权力机构了吧。那咱再说一个，就咱圣上，咱多了都不谈了嘛，就咱圣上。咱圣上他哥好像还有他那个弟媳他那个是他哥吧，还有他那嫂子年轻的嫂子好像也是外国籍。哎，这个是倒是个真事儿。他姐好像也是外国籍，好像是啊。这个我确实不，这他姐这事儿我不太知道啊。我说他有姐没姐我也不知道，反正看了一眼，这都是外国籍。那有人说吗？没人说吧？哎，他这就说，他只要打着这个旗号，用这种模式，而且呢是作为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全民动员、全民狂欢的一次猎巫行动，就是。大家全在传，全在说，你抓谁啊？比如说，你说农夫山泉这事儿，你抓谁啊？你不可能抓呀，你的监狱放得下吗？你放不下。那你能把这些人都给罚了款吗？你罚不了。OK， 那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它会一再的发生，不太有任何可能性。说，哎呀，我这从此就开始，我就可以那个，这个对企业家保护啊，或者怎么样。从来没有过，不会有这种好事儿的。尤其是啊，整体的氛围在这儿了。昨天我接受一个电话采访的时候也在说这个，我说这整体氛围到了，氛围到了之后呢，你就不太可能说让大家给它压下去。如果你压下去之后，就是你就属于那个打击了这个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这特别伤害基本盘，您知道吧？您现在你比如说吧，我们都知道，如果把司马南老师直接给抓了，对吧？对民营企业的这个信心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提振啊。那但是你能抓司马南老师吗？你肯定不能抓司马南老师，对吧？你一旦把他抓了，那你养的这些股，你看那个就是你这直接啪一掉头，直接就冲你来了。那这事儿能干吗？不能干。那不干这事儿，能不能说把这些所谓的造谣抹黑企业和企业家的这些行为给遏制住呢？没有啊，这些人他已经落入到这个整体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尤其是不光是这样，原来啊这些年呢、啊、为了把这民营企业家污名化，他还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干了一个就是说把罪责也是为了自己甩锅嘛，比如说什么996啊，比如说像其他东西啊，这些东西甩锅甩给了这个民营企业家，甩给了资本。那资本是一个无大不大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那总要有具体的人呢，就把这些企业家都给污名化到资本里面去。有没这些企业家有没有坏人？肯定有啊，那毫无疑问的事儿。见着那跟着这个跟着我党走的这些这个玩房地产的，有几个真正好人呢？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有中国还有大量的勤勤恳恳干的这个活，然后做的这个生意挣到财富的，一样给划到资本里面来。 那整体的从这边的氛围把它都搁到资本了，这边又有一爱国的帽子在这搁着，然后你又有这么多人在，这种乌合之众在，咔叽往这一搁，你怎么去把这些企业家的这个保护起来呢？所以不会去这种，一，他不可能说让这种保护能够见效，对吧？那第二，他也没有真正的想去保护，因为为什么？他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是把它拿出来当做这个，当做自己人，这是文件里写的啊。我民营企业家是当成自己人的，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你觉得他是自己人吗？不是。所以呢，中国呀有几种，就是我们国家呢是这样的，就是中国政府共产党，他呀他睡这个床上啊哈，有底下边一排夜壶，就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夜壶，那拿起一个来就可以用一下。比如说吧，让你红卫兵该用的时候，你就是拿出来了，咔，哎，老毛，哎，爽一下，对吧？哎，你可以想象一下吧，老毛掏出摇鸡巴甩蛋，呱唧插进去，然后爽了一下，然后觉得哎不行了，臭了，干嘛扔出去？那上山下乡去吧，你们就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企业家也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你要那个给大家去，你给国家挣钱，对吧？然后呢？你该挂你路灯的时候挂路灯，这又是一个夜壶。那小粉红，我跟您说吧，将来也有可能有一天拎出来，实在不行了，一看说不行，这企业家这夜壶扔的有点早了，还得给请回来。但是这俩夜壶它又有点犯相，那怎么办呢？再把小粉红这个夜壶拎出来，然后呲一抛，转身扔出去，那找几个杀鸡儆猴的，呱唧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真的，他床下一堆的夜壶，在我党看来，你们全是夜壶，全是夜壶，分怎么用，怎么用，男用啊，女用啊，然后二椅子用啊，哎，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始终他把你作为这样的工具，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不是如此，哪怕是他自己的基本盘也是这样，只不过他现在是要护自己这个基本盘，然后才会有这样的这个让你用爱国的名义去网暴这样的企业家。那当他真正需要的时候，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看着办，绝对的，肯有一天这帮人会倒霉的，只不过是看倒霉在我党的铁拳之下，还是倒霉在整个经济大环境之下了，就是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